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一起翻看一本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厄尔果纳河右岸》。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其实有一点意外，它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惊心动魄的冲突，也没有刻意制造悬念。整部小说就像一位老人坐在篝火旁，缓缓讲述他经历过的一生。故事很慢，文字很静，可就是这样一本安静的小说，却在合上最后一页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离开我的心。后来我终于明白，厄尔古纳河右岸的力量并不来自情节，而来自生命。他写的是一个民族的故事，却照进了每一个人的内心。厄尔古纳河位于中国北方的大兴安岭深处，河流右岸是中国唯一仍保留驯鹿文化传统的温温克族聚居地。在那里，森林不仅仅是森林，它是家园，是祖先，也是信仰。驯鹿不仅仅是牲畜，它们是伙伴，是亲人，也是迁徙途中彼此依靠的生命。小说中有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山有山神，树有树神，火有火神，水有水神。短短一句话道出了鄂温克人的世界观，在他们的眼里，自然不是等待征服的对象，而是值得敬畏的存在。这种信仰与鄂温克族世代传承的萨满文化息息相关。萨满并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身份，更是一种人与天地万物沟通的方式。他相信万物有灵，相信人与自然本就一个共同体。猎人进入森林之前，会向山林表达敬意，猎获动物之后呢，也会感谢生命的馈赠。因为他们始终相信，人不是自然的主人，而只是自然中的一员。今天读来，这样的观念似乎有些遥远，但也正因为遥远，它才显得格外的珍贵。很多人会问，迟子建作为作者，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部小说？他曾说，真正吸引他的并不仅仅是鄂温克人的生活方式，而是他们面对生命时那份平静与尊严。在现代文明不断扩张的背景下，这个古老民族的传统生活正悄然消失。于是他希望用文学为他们留下一份记忆。他没有把这部小说写成民族学报告，也没有写成历史纪实，而是选择让一位90多岁的鄂温克族老人用第一人称缓缓讲述自己的一生。这样的叙述让历史不再只是年代和事件，而变成了一个人的呼吸、一段婚姻、一场风雪、一只驯鹿、一片森林，也让一个民族的命运有了温度。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常常想到一句话，真正消失的从来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快的时代，手机不断刷新消息，地铁不断驶向下一站，工作、学习、社交似乎每一天都在提醒我们更快一点，要更快一点。可是厄尔古纳河右岸却把我们带到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人们会因为一场雪 停下脚步，会因为一只驯鹿走失而牵挂，会静静等待春天第一朵花开放，也会在亲人离世之后抬头看看森林，继续生活。他们知道生命有悲欢，也有喜悦，有相聚，也有离别，四季更替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读着读着呢，我忽然发现这本书真正打动我的并不是鄂温克人的传奇，而是它让我们重新想起了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额尔古纳河。它也许是童年夏天的一条小河，是外婆家的炊烟，是故乡冬天的雪，是父母年轻时的背影，也许它只是某一种再也回不去却始终温暖着我们的记忆。如果此刻你闭上眼睛，你会听见风吹过白桦林的声音，驯鹿踩在积雪上的脚步轻得几乎听不见，远处升起一缕青烟，一位90岁的老人坐在木屋前，他望着额尔古纳河，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慢慢讲起一个民族的一生。这本书不是一本关于鄂温克人的书，它是在借鄂温克人的一生回答每一个现代人都会遇到的生命课题。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课题呢？让我们走进今天晚上的读书观影栏目，走进额尔古纳河右岸，生命会把所有的答案慢慢告诉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人问你家在哪里，也许我们会回答是某一座城市，是某一条街道，是一栋房子，或者是一间点着灯的小屋。可是对于额尔古纳河右岸里的鄂温克人来说，家从来都不是一间固定的房子，他们的家是整片森林，他们随着驯鹿迁徙，随着四季移动，春天在哪里安营，秋天在哪里扎寨，并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答案。真正不会离开的是森林。小说中老人回忆起自己的生活时，没有刻意描写森林有多么的壮丽，却总是在不经意间让我们感受到人与森林早已融为一体。清晨升起的炊烟，驯鹿踏过积雪的脚步，白桦树在风中轻轻摇曳，河水日夜不停地流淌，这一切都像家人一样陪伴着他们。在书里，老尼浩曾这样深情地向我们描绘过他们那个广阔的家。他说，如果把我们生活着的这片森林比作一个大家庭，那么森林就是我们的客厅，客厅里数不清的树木就是我们的家具，山里的猛兽是家养的宠物，各种鸟类就是我们家的琴师，遍地的花草是我们家的毯子，而那一条条奔流不息的河流就是我们家的走廊。你看，树木是家具，鸟儿是琴师，河流是走廊。书中这种看似简单的话，却道出了鄂温克人最质朴的生命哲学，森林是有灵性的。在他们的眼里，树木不是木材，河流不是资源，动物也不是财富，他们都有自己的生命，是值得被尊重的。这种观念与鄂温克族世代传承的萨满文化息息相关。萨满文化相信天地万物皆有灵性，山林、河流、火焰、风雪不只是自然景观，更是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所以老人们常说，我们从来不把树砍光，也不把野树掠尽，猎人进山 看见了怀了孕的野兽是不能打的，刚出生的小兽是不能打，就算长大还没有长壮实的野兽也不能随便开枪。我们懂得给森林留出喘息的机会，因为如果森林喘不过气来，我们也没有办法生存了。猎人走进了森林之后，怀着敬畏之心，得到了猎物之后呢，感谢森林给予的馈赠，因为他们始终明白，人不是自然的主人，而只是自然的一个成员。读到这里，我常常会想起迟子建在谈到这部小说时表达过的一层心意。他想留住的不只是一个民族的故事，更是一种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当代文明不断向森林推进，他更想追问的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失去了这种链接，我们还会剩下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生活好像越来越方便了。导航告诉我们该往哪儿走，手机提醒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天气预报告诉我们明天会不会下雨，甚至连运动、睡眠、心率都可以交给一块手表来记录。可书里的老人看着现代的房子，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叹。我不喜欢山下那些高高的水泥房子，它们看起来像冰冷的墓碑，把天都挡住了。在森林里，你抬头就能看见蓝天、白云和星星，你能听到风在树梢上说话，能闻到松针和苔藓的气味。可是在房子里，除了墙壁和门窗，你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我们被裹在舒适的水泥墙里，却也越来越少真正抬起头看一看今天的天空是什么颜色，越来越少静静地听一听树叶被风吹动的声音，越来越少注意到今年第一朵花是什么时候开的。现代人的一天总是在各种通知声里开始，也常常在各种信息里结束。我们忙着追赶时间，却很少停下来感受时间。而鄂温克人的生活却完全是另一种节奏。春天是驯鹿产羔的季节，也是森林万物苏醒的时刻，我们忙着迎接生命。夏天是森林最热闹的时候，野果都在慢慢成熟。秋天的森林就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绚丽极了。我们要为漫长的冬天做准备。到了冬天，大雪封山，世界变得极其干净，我们就围着帐篷火塘，听老人讲故事。每一个季节都有它该有的样子，急是急不来的。他们不会催促春天早点来，也不会抱怨冬天的太漫长。他们知道候鸟会回来，河流会解冻，驯鹿会长出新的鹿角，花开花落都有自己的时间。他们顺应四季，而不是催促四季。读到这里，我想到了一句很喜欢的话，大自然从来不会着急，但每一个季节都准时到来。也许这正是现代人最需要学习的一课。生活在海外，我们努力工作，照顾家庭，适应新的文化，也努力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可是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把自己活成了一张永远排满行程的日历？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习惯了赶路，却忘记了欣赏沿途的风景？什么时候，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却越来越难感受到简单的快乐呢？厄尔古纳河右岸没有批判现代文明，迟子建也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回到森林里去，他只是借着鄂温克人的故事，轻轻地提醒我们，幸福也许并不只是拥有更多，真正让人感到踏实和丰盈的， 往往是那些依然与自然、与家人、与土地、与记忆保持着连结的时刻。正如书里写的那样，只要我们还在森林里，只要我们还能听到驯鹿的声音，还能看见火塘里的火苗，我们的心就是安宁。人这一辈子就像森林里的一棵树，有生长的时候，也有落叶的时候。只要把根深深扎在这片土地里，就什么都不怕了。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和我一样读过额尔古纳河右岸，你会发现在它的后半部分会出现一种淡淡的忧伤，开始一点点的漫上来。这种忧伤并不是因为书里有人离开，而是因为一个民族熟悉的生活方式正在慢慢远去。森林还是那片森林，河流依旧静静流淌，可是生活在森林里的人却越来越少了。年轻人离开了猎场，搬进了定居点，孩子们走进学校，开始学习新的生活方式，公路修建了森林，现代文明也一点点改变了这片土地。这一切看上去都在变好，可是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却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生活越来越方便，我们却越来越孤独呢？小说中，老人曾反复回忆那些一家人围坐在篝火旁的夜晚，他这样描述道：在清冷的森林里，只要篝火一点起来，跳跃的火苗就像是活过来的亲人，大家围坐在一起，听着柴火噼啪作响，老人们讲着古老的故事，孩子们在火光影子里打闹，驯鹿就在不远处安静地撅着苔藓。那一刻，黑夜不再漫长，寒冷也不再可怕，因为火光照亮的地方就是最温暖的依靠。读这段文字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的不只是篝火，而是一种极其深刻的陪伴。火焰照亮的不只是夜晚，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鄂温克人的生活里，几乎没有独自生活这个概念，大家一同迁徙，一起打猎，一起照顾老人和孩子，共同面对风雪，他们依靠彼此，也依靠森林。而今天的我们呢？我们住进了更宽敞的房子，却很少认识隔壁的邻居。我们每天通过手机和很多人联系，却越来越少有人真正坐下来听我们说一说心里的话。科技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未必缩短了人与心之间的距离。小说里还有很多关于驯鹿的描写，在迟子建的笔下，驯鹿从来不是简单的运输工具，它们是相依为命的家人。每一只驯鹿都有自己的名字，只要我们在森林里轻轻地呼唤一声，它们就会循着声音过来，用湿漉漉的鼻子碰弄我们的手。它们懂得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也会因为一只驯鹿的失踪而彻夜难眠。在辽阔的天地里，驯鹿就像是森林送给我们的陪伴，有它们在身边走着，走多远的路，心里都是踏实的。在鄂温克人的眼里，动物是同行者，而不是占有的对象。读到这里，我忽然想到我们今天的孩子，也许认识很多卡通动物，却很少真正接触过一片森林，很少知道鸟什么时候筑巢，树什么时候发芽。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深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我们和自然之间隔着越来越多的玻璃、屏幕和水泥，慢慢的，我们失去的不只是自然，还有感受自然的能力。迟子建曾说，他想写下的是一个民族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但我觉得他真正想留下的是一种人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当鄂温克人离开森林，他们失去的不只是狩猎的生活。余文州说，搬下山的人住进了坚硬的瓦房，吃上了现成的粮油，可他们的眼神里却常常带着迷茫，因为离开了白桦树和驯鹿，离开了萨满的起伏和山林的声音，人们就像被拔了根的树，虽然衣食无忧，却再也找不到那种一抬头就知道自己属于哪里的踏实感了。失去了熟悉的土地，失去了祖辈口口相传的故事，失去了萨满祭祀时对天地万物的敬畏，也失去了那种抬头就知道自己属于哪里的归属。所以真正消失的不只是一个民族，还与人与土地之间那根看不见的线。作为生活在海外的人，这一段文字让我特别有感触。很多年前，当我第一次离开熟悉的环境来到美国，我以为自己最想念的是家乡，后来才发现我怀念的其实是那个曾经熟悉的生活节奏，是父母叫我回家吃饭的声音，是节日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的热闹，是小时候抬头就能看见的那片星空。这些记忆看似平常，却在离开以后慢慢变成了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越来越觉得，人真正害怕的不是离开一个地方，而是找不到一种真正的归属感。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人失意地寄居在大地上。所谓失意的寄居， 并不是非要住在森林里，也不是远离现代文明，而是无论身处何处，都不要失去了与世界建立真正联系的能力。联系自然，联系亲人，联系文化，也联系自己的内心。这也许正是厄尔古纳河右岸想告诉我们的，就像老人在书的尾部对我们说的那样，世界的大道有千条万条，可人脚下的路最终都是通往心灵的归宿。只要我们的心还记着来时的路，还保留着对土地和生命的敬畏，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不会真正成为孤单的漂泊者。今天的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便利，却也越来越容易陷入一种看不见的漂泊。这种漂泊不一定发生在远方，它更可能发生在我们的内心。真正的孤独不是身边没有人，而是心里没有可以安放的自己。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曾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森林，只是后来我们走得太快，渐渐忘了回去的路。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当你在读厄尔古纳河右岸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迟子建要把这样一部关于民族命运的小说交给一位90多岁的鄂温克族老人来讲述？他不是族长，不是英雄，也不是传奇人物，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他经历过爱情，经历过婚姻，经历过一次次生离死别，也送走了一代又一代亲人。他就这样坐在厄尔古纳河边，慢慢地把一个民族近百年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刚开始我以为这是因为这位老人经历的最多，后来再读的时候，我发现迟子建其实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选择，他没有让历史自己说话，而是让记忆说话。小说中老人回忆往事的时候，没有激昂的语言，他只是平静地讲述，有人出生了，有人离开了，驯鹿又添了新的小鹿，森林里的白桦树又长高了一些。书里老人在回忆自己失去至亲时，却依然要在森林里继续生活的时候，曾这样淡淡地叙述道，我的第一个丈夫拉吉达是在去寻找失散的驯鹿时冻死在雪堆里的，我哭干了眼睛，抱着幼小的孩子还要继续跟着乌力嫩迁徙。我知道死的人已经睡去了，可活着的人还要吃饭，驯鹿还要吃苔藓，我只能擦干眼泪，把被子垫在鞍子上，抱着孩子重新骑上驯鹿。只要山林里的火种还在，日子就得往前走。读这一段的时候，我特别感动，因为老人几乎从不渲染悲伤，他只是静静地说。可是越是平静，我们越能感受到生命的重量。迟子建曾说，他希望写出生命本来的样子，所以他没有塑造一个轰轰烈烈的英雄，而是塑造了一位默默生活、默默承受、默默记住一切的老人。因为真正能够留住岁月的，往往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那些柴米油盐里的温暖，是一家人围坐篝火旁的夜晚，是一顿饭，一场雪，一句叮嘱。我越来越觉得历史和文学关注的对象其实并不一样，历史更多记录战争、迁徙、制度和年代， 文学却更愿意记住一个孩子是怎样长大的，一位母亲是如何失去亲人，一个老人是怎样度过漫长的冬天。所以厄尔古纳河右岸真正打动我的，并不是那些历史事件，而是历史背后的生活。鄂温克族有着悠久的口述传统，在没有文字广泛记录历史的年代，许多关于祖先、森林和畜牧的记忆，都是靠一代又一代人口耳相传保存下来的。萨满文化也是如此，祭祀的仪式、古老的歌谣，或者关于山林与河流的敬畏，都需要有人一代一代的讲述、传承。而在家庭里，承担这种传承的人往往是长辈，尤其是老人。他们记得孩子在哪里出生，记得哪一年雪特别大，记得哪一棵树下埋葬了亲人，也记得祖辈曾讲过的故事。人文说，在我们的记忆里，每一座山头都有一个名字，每一条溪流都有它的来历。这些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我们阿嬷的歌唱里，写在老人们讲给小孩的睡前故事里。只要老人们还在开口讲，我们这个民族的根就不会再风靡散了。于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不只写在书里，更活在一位老人的记忆里。书中还有许多让我久久不能忘记的细节，当老人面对岁月的流逝，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去，他依然保持着一种神圣的平静。书中说，我见过死人，比我见过的活人还要多，我亲手把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我的亲人一个个送进了封葬的树林里，可我知道他们没有真正离开，他们只是变成了风，变成了雨，变成了树叶上的露珠。只要我还能看见太阳升起，还能看见驯鹿在林子里奔跑，我就觉得他们一直都在看着我。石子健没有刻意歌颂苦难，他只是告诉我们，生命就是这样，有人来，有人走，可日子还要继续过。春天到了，驯鹿依旧要迁徙；冬天来了，篝火依旧会燃起。真正的坚强，不是没有眼泪，而是流过眼泪之后，依然能够把生活继续过下去。书中还说，我们女人就像是西林库里的火塘，男人去远方打猎，去和风雪搏斗，而女人留在帐篷里，守着那一撮不能熄灭的火种。只要火种还在，不管男人走多远，她心里都知道，在这片大森林的某个角落，永远有一处温暖在等她回家。读到这里呢，我觉得厄尔古纳河右岸也许真正想告诉我们的，并不是女性有多伟大，而是一个民族能够延续下去，不只是因为有人不断开拓远方，更因为总有人默默守护着那些不能失去的东西。守护一顿团圆饭，守护一个故事，守护一句祖辈留下来的话，也守护着人与人之间那份最朴素的情感。文明呢，不只是城市越来越高，科技越来越快，文明还意味着总有人愿意记住，总有人愿意传承，总有人愿意把一个民族、一段历史、一份爱轻轻地讲给下一代听。厄尔古纳河右岸里的这位老人就是这样，他讲述的不只是自己的一生，更讲述的是一个民族留给世界最后的声音。在厄尔 古纳和右岸这本书里有一个章节让我久久不能平静，因为在这一个章节里面写了很多死亡，写了亲人的离去，孩子的夭折，疾病、衰老、意外。生命在森林里并不总是圆满的，可是当我慢慢读下去，却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迟子建几乎没有用激烈的笔触去描写死亡，他没有刻意渲染悲伤，也没有放大绝望。死亡在他的笔下就像雪落下来一样安静却真实。这里我想邀请大家一起与我读一小段原文。书里的老人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之后，曾这样平静地向我们诉说：在我们的森林里，死亡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人死了，我们不把它埋进漆黑的地下，而是把它安放在白桦树搭建的木架上，让它高高的贴近天空，这叫风葬。风会吹干它的身体，雨会洗涤它的灵魂，鸟儿会在它身边歌唱，大雪会盖在它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它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留在它最心爱的森林里。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其实呢，读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是因为悲伤读不下去，而是因为我被这种平静打动了。老人会流泪，会怀念，会舍不得，可是他依然继续生活，照顾驯鹿，等待春天。生命没有因为离别而停止，河流也没有因为悲伤而停下脚步。在鄂温克人的世界里，人与自然始终紧密的相连。春天冰雪消融，万物复苏，夏天森林茂盛，驯鹿繁衍，秋天树叶飘落，为漫长的冬天做准备，冬天大地沉寂，等待下一次新生。他们每天都生活在这样的四季轮回中，也正因为此，他们对生命的理解不是直线，而是循环。有人离开，也会有新的生命诞生，树叶落下，春天还会发芽。森林安静下去，并不意味着生命结束，而是在等待新的开始。这种对自然节律的体会，也深刻影响着他们面对生死的态度。小说中有许多地方都写着老人望着森林，望着河流，回忆已经离开的亲人。原文中说，当我们走过山林，看到一朵好看的野花，或是听到一阵好听的风声，我就会想起他们。 我知道他们就在那儿，在树梢的摇曳里，在晚霞的光影里，在白桦树剥落的树皮里，活着的人继续走着，死去的人继续化作山林。天地那么大，我们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分开过。石子健没有告诉我们人死后会去哪里，他更关心的是活着的人如何继续生活，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点。他不急着回答人生的问题，而是让森林、河流、四季慢慢陪伴我们寻找答案。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两位古老的智者，一位是庄子。庄子《至乐》中写道，西子去世，惠子前来吊唁，却看见庄子骨盆而歌。庄子解释说，人由无到有，由有到无，本就是天地运行的一部分，他不是不悲伤，而是在悲伤中看见了生命更广阔的旋律。另一位是老子，《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短短十二个字，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的理解。所谓道法自然，不是消极地接受一切，而是明白生命有它自己的节奏，花开有时，花落也有时。有些离别我们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学会用一种更温柔的方式与他相处。现代社会很少谈论死亡，我们害怕他，回避他，甚至不愿提起他。可也正因为如此，当离别真正到来的时候，我们常常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厄尔古纳河右岸让我想到，生命教育也许并不是教我们怎样面对死亡，而是教我们怎样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因为真正理解生命有限，往往更懂得珍惜眼前的人，珍惜一次相聚，一顿饭，一场雪，一个平凡的清晨。正如老人在书里对年轻一代轻轻说的那样，爱一个人就要像对待清晨第一道阳光那样去珍惜它，护着一个家就要像守护夜晚火塘里的火苗那样去照看它。生命太短了，短的就像驯鹿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太阳一晒，雪一化，就什么都没了。所以趁着我们还能相见，还能拥抱，一定要好好的去爱。也许人真正留下来的从来不是身体，而是那些继续活在别人生命里的温暖。这一点让我在读厄尔古纳河右岸时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安慰。书里有一句话深深打动着我，只要记忆没有断，爱没有断，那些离开我们的人就依然在我们的呼吸和血液里活着。我们替他们看着今天的太阳，替他们听着今天的风，这就是活着的人对逝者最好的怀念。所以呢，这一章我想他真正讨论的并不是死亡，而是生命。死亡并没有夺走生命的意义，恰恰因为生命有限，我们才更懂得珍惜它。鄂温克人，他们只是认真的生活，认真的爱，认真的与自己同行。也许这就是池子健最想告诉我们的智慧。生命不需要急着寻找所有答案，就像厄尔古纳河一样静静流淌，就像森林一样经历风雪，也迎来春天。当我们学会敬畏生命，也就慢慢学会了与离别和解，与时间和解，跟与自己和解。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手机越来越智能，网络越来越快速，房子越来越高，交通越来越便利，我们拥有的东西远远超过了祖辈。 可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不着，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疲惫，越来越多的人在人群里依然感到孤独？这本小说的后半段呢，当鄂温克人离开森林搬进山下的定居点时，老人在面对那些崭新便利的砖房时，心里却生出了一份难以言表的情绪。他曾这样记录过两者的反差：山下的定居点里，房子是红砖盖的，路是水泥铺的，屋里有电灯，有自来水，大家再也不用冒着大雪去河边凿冰取水了。可住在砖房里的夜晚太安静了，安静的让人心里发慌，没有风吹过树梢的沙沙声，没有驯鹿咀嚼苔藓的脚步声了，也没有篝火燃烧时候的柴火声。我们住进了暖和的房子，却好像失去了整个夜晚。迟子建并没有否定现代文明，他知道文明带来了医疗、教育、科技，也让无数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他其实真正想问的不是文明好不好，而是当文明越来越发达的时候，我们的心有没有跟着一起成长。森林里的鄂温克人物质并不丰富，却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什么时候该等待，什么时候该敬畏自然。他们懂得给万物留出时间，就像书里写的那样，在山里我们从来不用看钟表，太阳升起来了我们就起身，月亮挂在树梢上了我们就歇息，驯鹿饿了我们就带它去找苔藓，河水冻上了我们就等待春天把它融化。森林里的日子就像树叶一样，一片一片自然的生长，没有人会去催促一阵风，也没有人会嫌弃雪落得太慢。而今天的我们呢，却越来越习惯追赶，追赶时间，追赶效率，追赶财富，追赶一个又一个目标，直到有一天我们忽然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如果科技越来越先进，却让人与土地越来越遥远；如果生活越来越便利，却让人与家人越来越陌生；如果世界越来越繁华，却让我们的内心越来越贫瘠，那么这样的进步真的就是幸福吗？很多搬下山的小伙子和姑娘们穿上了漂亮的衣服，用上了现代的东西，却在心里丢掉了某种方向感。书里的老人看着他们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山下的人总是很忙，他们的眼里装着数不清的东西，装着房子、金钱、车子和名声，可他们的眼睛里却没有了光。他们走得很快，好像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追赶着他们一样。可他们不知道，一个人如果走得太快，把自己的灵魂丢在了半路上，那么他拥有的再多，心里也是空荡荡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它只是让我们看见另外一种生活，一种不那么富有却能够听见风声、雪声、鹿鸣声的生活。在全书快要结束的时候，老人站在森林与定居点的边缘，深情地望向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不反对年轻人去过山下的生活，可我知道我这一辈子是离不开这片森林了。只要我还能听到驯鹿脖子上的铃铛在林子里清脆地响起来，我的心就是踏实的。那鹿鸣声就像是森林的心跳，只要它还在响着，这个世界就还有让人安宁的地方。你看，也许真正的文明不是建造越来越多的高楼，而是在任何时候 任何时代都还能保留一个人的温柔，一颗心的宁静，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己的链接。这或许就是迟子建想留给我们的思考。当我们在大城市的大厦间穿梭，在繁重的行程表中奔波时，不妨也停下来几秒钟，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你的心里是否也留着那一串清脆的铃声呢？听众朋友们，我们也许也和小说里的鄂温克人一样，都曾离开故乡，走进了另外一种生活。我们努力学习新的语言，适应新的文化，建立新的家庭，也慢慢把异乡过成了自己的家乡。可是总会有那么一个瞬间，也许是一阵熟悉的饭菜香，也许是一首小时候听过的老歌，也许只是秋天的一片落叶，都会突然把我们带回很多年前。就像书里那位九旬老妇人，站在岁月的深处，看着逝去的时光和远去的故乡时所发出的感叹一样。额尔古纳河的水日夜不停地流着，就像逝去的日子一样，再也不会回头。可只要你站在河边，听着那清澈的水声，你就会想起曾经在那条河边喝过水的人，想起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做过的梦。河水带走了岁月，却把最深沉的情谊永远留在了心里。那一刻，我们怀念的真的只是那个地方吗？我想不是。我们怀念的是那个还能陪在父母身边的自己，是那个放学后一路奔跑回家的傍晚，是那个一家人围坐吃饭说笑的夜晚，也是那个还来不及拥抱亲人的年代。书里有许多关于老人在篝火旁，在白桦林里追觅亲人的段落，每一句都像是对时光的深情低语。每当夜晚降临，森林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常常觉得那些离开的亲人并没有走远。我的阿嬷仿佛还在篝火旁为我缝制着皮袄，针脚缝得那么细，那么密。我的丈夫仿佛还在林子里呼喊着驯鹿。那些曾经爱过我们的人，他们留下的温度早已渗进了我们的骨血里。故事分享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外婆。我曾经在节目《给阿嬷的情书》中和大家分享过我的外婆。小时候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在外婆家度过。她总会给我和妹妹准备一模一样的花裙子，每年夏天都是如此。那是我小时候最期待的礼物。外婆不识字，却把一生最深的爱都缝进了那些细细腻腻的针脚里。后来外婆离开了，我才慢慢明白，原来人这一生真正舍不得的，从来不是一栋房子，不是一条街道，甚至不是一座城市，而是那些已经回不去的时光和那些曾经无条件爱过我们的人。正如迟子建在书的后记里所写的那样，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大自然和时光里寻找着自己的归宿。我是个敬畏自然的人，当我看着额尔古纳河的水缓缓流过，看着那些在风雪中依然挺立的白桦树，我忽然明白，人的生命其实很渺小，可只要我们的心里装过爱，装过土地与森林，装过那些温暖过我们的人，我们的生命就不再孤单。所以当我读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时候，我常常觉得额尔古纳河并不仅仅流淌在大兴安里，它也流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条河， 有人怀念故乡的雪，有人怀念母亲做的一碗热汤，有人怀念童年的院子，有人怀念再也见不到的人。小说里有这样一段极其诗意的句子，道尽了这种永恒的期盼。我们从森林深处走来，走过了漫长的风雪，走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无论脚下的路延伸到哪里，无论我们搬到了多么遥远的地方，只要一闭上眼睛，那片白桦林，那条清澈的河流，还有那袅袅升起的炊烟，就依然在我的梦里清晰如初。你看，这些记忆不会因为离开故乡而消失，反而会随着岁月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柔软。也许真正的故乡从来不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而是那些塑造了我们的人，那些温暖过我们的时光，以及那个曾经单纯、善良、充满希望的自己。在成熟的最末尾，老人在踏雪飘落的森林里，向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段震撼人心又无比温柔的结语。雨雪纷飞的日子，白桦树的叶子都光了，可它的根还在深深的土里。太阳升起的时候，冰雪总会融化。只要我们心里还留着那一撮篝火，还记着来时的温度，那么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有家可回，都有爱可依。所以呢，无论我们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额尔古纳河，它静静的流淌，提醒着我们从哪里出发，也提醒着我们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要忘记生命最初的温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今晚与我一起走进赤子健笔下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我是莉莉安杨丽。我们也许无法成为书中的人，但我们可以学会像他们一样珍惜身边的人，尊重每一个生命，记住自己的来处，也坦然走向未来。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晚安。希望心中转好。